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潘老师在二十一课要跟同学们来谈阅读与写作，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的省思，可以帮助我们从他人的智慧取得亮光。在我们生命的成长里面，我们需要养分，在我们混乱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安顿省察，所以写作帮助我们可以整理内心，写作可以把我们的祷告写下来，以作为我们日后来回顾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看看自己写的祷文，看看自己写的反思，我们可以在当中取得亮光。所以阅读给予我们生命的亮光跟滋润，写作自己写的东西回过头来阅读，也一样可以有我们的顿悟跟亮光。那么在这一课的里面，潘老师要教同学怎么样的阅读属灵书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教过同学怎么用归纳法查经阅读圣经，怎么样感情投入来阅读圣经，所以这一课潘老师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怎么来阅读属灵的作品，写作怎么样用写作来自己能够在回顾的时候看到那个写作的主线思路，有神烙印的踪迹，有神分明的带领在其中。过去这段时间，潘老师想问你，有没有哪一本书是你最喜欢的？这一年你有没有读了哪些书你觉得爱不释手，而且充满惊叹啊，非常喜欢的，有没有这样一本书呢？想想看哦，不要是教科书，如果你修了课程读了那个书呢，有的时候比较是应付功课哈。那么有没有哪一本书是你看了以后真的对你很有启发，更重要是那一本书呢帮助你有一种的洞察力，可以看到你跟神的关系可以怎么样的走下去，有什么提醒对你的个性有盲点，有什么样的情节让你看到那里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引导在其中。所以借着阅读我们也可以经历神的临在，借着阅读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这个就是灵命培育与塑造为什么需要阅读的原因。因为透过别人属灵的经历，透过别人属灵的智慧，看着别人所走过属灵的道路，我们都能够从当中得到启发。由于这是一个课程，潘老师就从最基本的一些阅读的原则跟同学们一点一点的来谈。第一个就是阅读是需要安排的，现在的社会这么的忙碌，有家庭有工作，你又要修课程，教会又要服侍，如果你没有固定的阅读时间呢，很快时间会过去，更重要是你的精力有限，如果你不拨一点时间预留说等一下你要阅读的话，你等一下就没有精力了，你的头脑呢已经大概没有办法再装东西了，你的心灵已经混乱了，然后你的眼皮已经下垂了，因为太疲倦了。所以阅读是需要来规划跟安排的。第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同学的就是阅读是需要一个地方的。那么我看到有很多的学生呢，他们喜欢在床上拿一本书啊，冬天还好盖着棉被很温暖，但是很多人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所以我比较建议呢，你最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因为你要跟神相遇，你要体会圣灵给你的亮光啊，最好你选择的地方是你不会入睡啊，你不会昏昏欲睡啊，你也不会被打扰的。因为跟神呢来交往需要有一点专注力啊，这个地方也不需要刻意是单独的一个房间，当然你有是最好的，但至少它可以不受干扰，至少啊你可以安静一下，把文字读进脑里啊，没有那么多的分心，这样的一个地方是重要的。第二个是阅读的时间啊，潘老师以前呢在读书的时候，我自己也读神学的啊，我发现呢原来人有生理时钟的，有的人清晨五点起来到七点，他读属灵书籍呢，他特别感觉到有光照有亮光，而且吸收得很容易啊，有的人是清晨一大早，但有的妈妈就说一早起来要让孩子吃饭啊，要洗衣服，早上不是一个好的时候，但中午可能是好的，中午呢把家务做完了，那么再接孩子放学，他们去幼儿园小学也好，要接他们回来之前呢啊，事情做完之后中间有一点点的空档，那么他就可以读书，他可以思想，他可以聆听神，他可以看属灵伟人的传记。那所以你要自己安排哪一段时间呢你比较容易呢是可以掌握而且呢哪一段时间呢你的阅读是可以完整的时段不会被打断的，等一下要接孩子，等一下要做家务，总而言之一段比较完整的时间，那么你也比较容易吸收一些属灵书籍的精神状态，这个就称为最好的时间。潘老师最好的阅读的时间呢可能不只是五点到七点，其实呢我最近发现呢我自己呢阅读最好的时间是六点到八点。六点到八点很多人呢急急忙忙在回家下班，那整个办公室都很安静，所以呢我特别觉得安静读得下去，但自己也得回家，所以也不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所以我们要随着自己的角色自己的工作环境自己来调整。如果你是阅读一些属灵的小品或者灵修书籍潘老师要建议你不要贪心，好像一天要读两三章，其实我的经验里呢，学生们一读两三章等于没有读一样，因为读太多了都没有印象了，所以读灵修小品，读灵修文章，读别人的故事，最好选一小段重复读，不要贪，因为你读多了就忘记了，然后你呢读得快也没有印象，又多又快等于是浪费时间，因为什么都没有得着。所以我会鼓励学生就是选一小段重复，今天读一遍，明天读一遍，你一年有365天，不要急，总是今天读了没有味道，可能明天会有一点点的领受。那所以重复量少是一个重点。潘老师今天所跟同学讲的不是你教功课的时候因为教功课呢你要读一本书的，有的时候要写读书报告读得很快的，潘老师这里讲的是一种滋润生命的阅读，透过别人的文字能够经历上帝，能够截取亮光的阅读，通常都是量少而且是重复的。那么阅读书籍的选择，有很多的牧者来问潘老师说，我应该要为我的学生们，我的会友们选择怎么样的书来读呢？其实对潘老师来说呢人的个性很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他一读呢处理自己情绪的书，处理人际关系的书，人怎么透过圣灵来帮助自己情绪得释放他特别能够感觉经历上帝。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特别读到宣教士的传记那种对神的心智，他们的心里特别感动，特别火热。那么有些人呢他们特别看到呢他们讲到那个祷告， 就很心动，就说怎么这些人会写出这样的祷文呢？啊，特别喜欢阅读一些祷告的小品。所以每个人呢，其实啊，他的人生阶段不一样啊，他的个性、他的品味不一样呢，能够打动他的内心，能够帮助他经历上帝的啊，这些的文字呢，可能类型也不一样。所以潘老师都跟这些的牧者说啊，很简单，你就让他试看看吧，啊，看哪一类的是他有兴趣的，还有哪一类的呢，是他这个阶段最得到啊最多的共鸣的，那么就选这些了，不需要太勉强。因为属灵的阅读是为了你生命的转化，属灵的阅读是为了你心动，属灵的阅读是为了让你的心可以经历到圣灵的更新。那么特别潘老师在课程里呢有提到，我们如果能够一天有一段小小的时间呢退下来读一点祷文啊，读一点激励人心的见证，这个都是很好的。那如果你一年呢有一天或者两天，你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去退省。潘老师在前面的课程里有提到啊，这一两年有很多的教会邀请潘老师去帮他们筹划整个团契或者长职教牧一起的退省退休会，那么潘老师都会建议他们啊，引印或者带去几篇的文章，而这几篇的文章是适合他们现在教会的问题啊，适合他们现在关注的问题，那么呢就可以一起阅读这些文章，一起的分享。举个例来说，怎么样的能够一起的在退休会来阅读呢？前几天而已有一个挺大的教会的妇女团契，挺大的妇女团契，就是说他们团契大概100多人是妇女啦，就是妇女而已，就100多人的，而且年龄介乎大概50多到60多，这个年龄层呢就100多了，所以真的是人数不少。那他们说要办一个女人的这个50多到60多的女人的退休会，那我就心里想他们要一起读什么文章呢？那么我就把这个有一些叫做处理呢跟人际关系里面的冲突的文章给他们，怎么在人际关系冲突里呢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啊？因为呢他们这个年龄层呢，要不就是跟儿子不和，要么就跟媳妇不和，要么就因为带孩子的孩子，就是他的孙子的问题啊，教养的问题呢跟媳妇儿子两个都不和，或者呢跟先生呢来到了50多岁60多岁了，他们自己有另一片天了，早年埋下来的冲突呢现在爆发了，而且先生退休了，以前他去上班不会吵架，现在每天都在家里啊，天天吵架。所以呢潘老师就给他们安排退省的文章，就读人际关系还有冲突处理怎么经历神。同学们明白潘老师的意思吗？你要按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每一个聚会的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文章让他们来读。那当然潘老师现在很快又要带一个也是几千人的教会，他们的长职小组长教会领袖的退休会，那他们把一个营地就包下来，光是侍奉同工就几百个了。那么这些同工要选什么文章给他们一起读呢就要选一个叫抗逆境的文章，因为呢几千个人的教会呢就是几百个同工是不够的，一个人对着100多个其实是不够的，那他们常常呢有很多的挑战，那么潘老师就会选一些怎么在苦难里要坚持啦遇到挑战的时候呢要遇到这个很艰难的挑战你的人呢要怎么忍耐啊包容啊，然后在当中经历神的转化，有为牧者之心。那像这些呢就会在他们的退休会里面呢选择给他们。当我们能够善用这些属灵的资源，当我们能够鼓励阅读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在潘老师的经历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个人遇到问题来找我，我不一定讲的话他会听进去，就是不中听啦，或者呢他不服我，但是呢我会建议一本书或建议一篇文章就叫他回去你读看看，下次来我们一起分享，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牧养方式。 那我也跟我的属灵同伴呢，我们固定的有一起的读一本书，两年才读完一本呢，因为每个月才见一次，所以呢我们一起读，谁也不教谁，那么这样的一起吸取亮光啊，一起的来啊分享阅读的心得，我称之为这是在教会里建立属灵的友谊呢很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呢你们教会的长职已经不合了，然后你就是那个可能制造问题的那个人，那么你就很难讲一篇叫做呢大家要彼此饶恕，然后呢彼此认罪的道，因为你可能你就得罪人了，可能别人得罪你呢啊，人家也知道你很生气，那可能你不适合来讲这个道，但你是带领者怎么做呢？那么就用一个退休会，我们就一起来读一篇文章啊，一起来看一本书，是有关这样的主题的，同工关系的相处，建立教会里面彼此的谦卑。好，那么就以谦卑顺服为主题，我们就来读一两篇文章。潘老师过去几年帮助一些的教会啊，建立教会团队领袖的团队，就是用阅读的方式，因为谁也不服谁，那倒不如大家读了一篇文章，有几个问题大家一起的讨论，那么这个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常常采用来建立团队属灵生命，来建立这个领袖的灵命培育与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潘老师要跟各位同学来分享怎么写作。很多人会说我文笔不好啊，我思路不清楚，我不适合写作。其实不是的，你可以写长写短啊，甚至你可以随意而写。潘老师这里所讲的写作呢啊，是把你想跟神的话，想跟神讲的话说出来，用写的方式说出来，这个就是写作。不是要你去写一个啊，要得全世界文学奖的作品，不是的，因为这是一个灵命培育与塑造的课程。我们怎么透过写作来把我们的祷告跟神讲？我们怎么透过写作来整理我们里面的挣扎？我们怎么透过写作把我们里面很黑暗的话，那种自我对话、自我的渴求啊、自我的幻想写出来，而能够看清楚，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自己，以至于呢你可以啊让神来帮助你。所以呢如果你说我不会写作，那么很简单，我就教你写灵修日记吧。灵修日记是怎么样写的呢？第一个就是你选择你一天的生活里面有哪一件事情你最想要寻求神的心意，或者有哪一件事情你最想跟神分享，或者有哪一件事情你今天觉得最值得把它保留，那么这个就是灵修日志咯。总而言之，你选一件事情，那么写下来以后呢，为什么它叫灵修？灵修日志呢是来帮助你灵命培育跟塑造用的。那么你就是写完了以后可以这样子啊，把今天发生了这件事情来龙去脉，怎么开始的，在哪里发生的，有谁在当中，我的反应如何，我的反弹如何，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就写一写，哎呀，我对我自己的观察，有什么是做得好，有什么是做得不好，给自己一点评估。那么来到神面前写完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或一个事件的记载以后呢，我们学习聆听神，聆听神有没有提醒我们啊，看看我们的内心呢有没有一段经文呢好像是神在告诉我们的，那么你可以去翻一翻那段经文，看看神借着圣经有没有要提醒你的。那么你也可以聆听自己啊，就是现在重新回顾这件事的时候呢啊，你发现呢原来呢啊，自己里面有很多的抱怨啊，看到自己有做了很多的不足，也有很多的自责，那么就把这些呢啊，变成你对神的祷告，那最后把你的祷告写下来，这样就是一个灵修日记。我记得在几年前呢，我就逼学生，逼一个叫灵命培育与塑造的学生，因为啊，潘老师是教这种课程的啊，自从啊特别 灵命培育这种需要多了以后呢，每一次呢教这种课程大概都有一百个学生左右。那么很多学生都乐意写这个灵修日志，但是有一个是做电脑行业的，他说我从小最讨厌写作文，我最讨厌的课就是作文课。各位知不知道什么是作文？作文就是给你一个题目呢，比如说我长大以后我的梦想是什么啊，或者写我的爸爸。他说很无聊的，从小他最讨厌写这个作文。那我就跟他说，你不是写别人，你写自己，写你跟神的故事。他就问潘老师说，什么叫做写我跟神的故事？我说啊，你每天你的生命啊其实就是故事，神呢每天呢给你有招命展现在你的生活里、职场里，你每一天呢神都把他很大的救恩故事写在你人生的小故事里，所以你需要在你的人生故事里呢去发现神的救恩故事。他说好复杂哦，潘老师，什么叫做救恩大故事，什么叫人生小故事？哎，我说我跟你再讲一个真正的自己的例子吧。比如说今天呢我要教课，我要教学，那么我就跟神说了，我今天的故事呢就是到录音室里面，然后呢我就录音，那么地点有了吧，人物就是我了，可能呢就是有录音师，然后呢发生什么事呢？哦，有人对我很好，而且问我呢高不高兴啊，我觉得呢不是去服侍。我今天写出来的故事就是我被人照顾，然后我就看到神的恩典了。所以今天的故事呢就是说，神我很感谢你在我服侍的时候呢，原来我被人服侍啊，原来一个乐意去为使命来奔走的人呢，别人的使命呢也会成为他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呢我就看到神啊真的是很奇妙啊，这个你应许我们的是真实的。好，这就是今天的故事里我看到神的故事咯，因为神的手在其中，神的临在在其中，神的同在在其中。那个不喜欢写作文的同学就跟我讲说，但我的故事都挺悲伤的。我说你是做电脑的有什么悲伤的故事？他说我是做客户服务的，每个电脑客户来找我的时候都是抱怨啊，就是说我的电脑又坏了，你公司产品很糟糕的，这里错那里错。他说我每天都在听抱怨，我的故事就是用抱怨组成的，然后我每天都是在救火，所以我的故事呢写的好像我自己像个救火员，我不喜欢这个故事。然后我就跟他说，哇，你的故事真的是有那个火药味哦，那你可不可以明天写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就是说你有笑容，然后你的声音呢不要老像那个电脑的声音呢是乏味的，是电脑发出来的，有一点人味啊，有一点笑容啊，有一点抑扬顿挫。那么面对客户的时候不要把人家当问题，你的人生呢到处都是看到问题，你要把他们当成人看。你就说，哎呀，今天的天使来了，天使呢把问题带来了，至少你不能这个立刻有快乐的心情，但是你把他们当天使看好了。啊，他说潘老师这个故事很难写的，我试着写看看吧。我说那你就明天选一个，你描写那个天使呢，你看了以后今天很愉快，有没有这种天使出现？他说绝对不会有的，每个都是黑天使，黑黑的，每天这些天使飞过来，我怕他们怕得不得了。后来一个星期以后他就来跟潘老师说，今天我遇到一个白天使啊，我有兴趣听听他写灵修日志了。他说这个白天使来的时候跟我说，对不起，我刚买了你公司的产品我就弄坏了。他说做了这个销售服务员这么久，很少有那个客户来跟他说对不起的，还充满了歉意。他说大部分的人都是来指责他的啊，他突然精神一振，就说我可以帮到你什么吗？啊，他说潘老师，我不是刻意要把声调抑扬顿挫的。他一说对不起，我突然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就说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而且是由心底发出的，那我第一次自我感觉良好， 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帮人，自己是从心底想要帮那个人。那那个人走了之前呢，啊，这个客户要走之前还一直给他道谢，还跟他说，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电脑公司服务员，真的是啊，今天能够被你服务呢，我今天一天都在笑啊。他突然觉得飘飘然啊，觉得自己生命充满价值有意义。亲爱的同学，他终于写了一个灵修日志给我了。那他的那个祷文就是说，神啊，原来能够付出，能原来有人需要我的服务，只要我改变一点，我就可以改变对方，我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的世界可以见到你的恩典，我的世界因为我能够有你与我同去，我乐意祝福人。我写出来的就是分享救恩的故事，经历恩典的故事。一年后他在见到潘老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脑人员呢，连脸呢都变了，他整个脸祥和很多，以前我看到他的脸像电脑啊，现在我看到的是一张呢，是人的脸，是有生命的脸，是一个传播救恩的脸。所以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怎么样来解读，怎么样来写每一天你的故事呢？落笔的不单单是神，落笔的是你，你要创造你的故事，一天一夜写下去，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上帝把救恩的故事呈现在你生命的故事以外，更重要的，你越来越珍惜每一天的生命，因为每一天不是重复的，每一个片刻它是独特的。当我们能够用写故事、写灵修日记来看自己生命转变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有警醒，我们突然会珍惜生命，我们突然觉得光阴是宝贵的，我们要掌握每一寸的光阴来写救恩的故事，把救恩的故事见证出来。所以当我们有一段时间啊，退休会或者停一停啊，回顾过去半年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如果你有写灵修日记的习惯，那么你就从头读，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这半年来发生的事。哇哦，你知道吗，潘老师的经历里面，很多的学生读了自己的灵修日志啊，感到很感恩，因为他们看到上帝的足印，他们看到上帝恩典的手，半年前的祷告，半年后不知不觉神成就了，半年前的祈求，神不知不觉用奇妙的方法呈现跟带领了，神的恩典在其间。愿意我们的同学试看看，透过写作写下你的故事，写下你的祷告，半年后你会欢天喜地的称赞说，神啊，这是你救恩故事的小故事。愿神祝福你。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贴近你，亲爱主，在你荣光中不住亲近你，不住敬拜你，亲近你，在干旱之地亲近你，聆听你声音，主我愿贴近你的心，顺服你旨意，陶铸你欢喜。